血性男儿第二集，怪哉奇女郎。陆成龙他强忍着悲痛，料理完了母亲的后事，就到厂里去上班去了。可是他成天的精神恍惚，每当干完了活儿，他总是瞧着天上那飘忽不定的白云发呆。在他的眼神中，不仅有丧母的悲痛，还有一种思念的渴望。的确，陆成龙是在思念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那天被他撞倒，后来又在他家出现的那个姑娘。那个姑娘似怨似泣的眼神，那美丽而疲倦的苍白俊脸，在他家门口出现的时候，暗暗流泪的神情，都一一的落在他的心中。他是多么的想再见到她。从此陆成龙每天上下班，一到大南门就下车，推着车子慢慢的步行回家。他是希望能够再碰到那个姑娘。可是一个月过去了，那个姑娘没有出现。这一天是个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天气，陆成龙慢慢的步行回家。忽然天上乌云密布，几声炸雷响过，便是狂风大作，大雨倾盆。陆成龙拔腿狂奔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发现有一个姑娘蜷缩在一个门洞里。他定睛一看，这姑娘竟然是他日思夜想的那个姑娘。只见她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，衬衣上有几道血痕，身子正在微微的发抖。陆成龙急忙把她扶起来，关切地问，哎，你怎么了？那姑娘瞧了瞧他，没有说话。
哎，你到底怎么了？
陆成龙又追问了一句。姑娘泪眼汪汪，紧咬嘴唇，还是没有回答。但是她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。陆成龙连忙脱下自己的衣衫披在她的身上。
你好像生病了，身上还有血痕。哎，你告诉我，是谁欺负你了？
那姑娘一听这话，竟然呜呜地大哭起来。陆成龙顿时没了主张了，他看看天，雨仍然在哗哗地下着。他想，总不能让姑娘这样又冷又伤心地待在这里吧。他想了想，对姑娘说，你如果不介意，是不是可以先到我家去？那姑娘扬起泪眼，望了望陆成龙，然后他轻轻地点了点头。陆成龙见姑娘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便迈不动了，便说，这样吧，你来，我背你。他不知哪来的勇气，不等姑娘点头就把她给背走了。到得家中，陆成龙把姑娘放在一张靠椅上，就忙着烧姜茶。姑娘接过姜茶，喝着喝着，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碗里。忽然他张口叫了一声，阿龙。陆成龙一震，惊诧地问，你怎么知道我叫阿龙啊？那个姑娘似乎也是一怔，随即就镇定下来。
那天我来你家还工作证，你母亲临终的时候不是叫你阿龙吗？
是。姑娘喝完姜茶，精神似乎好了一点。她问道，
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
不知道。
我是，哎。
姑娘欲言又止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，
我是一个坏女人。
不。陆成龙瞧着姑娘痛苦的表情，不忍地说，不。你是个好人。
不，真的，我是个坏女人，你才是好人。
姑娘说着又呜呜呜地大哭起来。陆成龙瞧着姑娘抽搐着的身子，看着她身上的血痕，不解地问，姑娘，你快告诉我，谁欺负你了？你看你身上这些血痕。那个姑娘一听就猛然一抬头，
不，我不能连累你，你别再问了。
说完他就站起了身子朝门口走去。
陆成龙一把拉住那个姑娘。
好，我不再追问你了，可是你
姑娘再也忍不住了，猛地扑进陆成龙的怀里。
阿龙，我没有哥哥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哥哥，你就叫我娇娇吧。
这时屋外的雨停了，太阳从乌云里钻了出来。姑娘接过陆成龙递过来的毛巾，她擦干泪痕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陆家。打从那天以后，陆成龙每过几天就能奇迹般地见到娇娇，有的时候是在路上，有的时候是在车上，每一回他都仿佛从天而降一样，来去无踪，飘忽不定，行动很是神秘。陆成龙不知道这位娇娇小姐是做什么的，她住在哪里他也不知道，但是在陆成龙的心目当中，她是一个好姑娘，一天见不着她，她就会很失落。有一天两人又见面了，娇娇红着脸：
龙哥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
我
陆成龙红着脸又搓起手来，腼腆的像个大姑娘。过了一会儿他才说：
喜欢。
顿了顿他又说：
可我怕。
你怕什么？
我怕你像我过去的女朋友一样，把我给甩了。
娇娇脸上的笑容突然就不见了，她凝望着半空一对蓝翔的鸟，问陆成龙说：
那你现在还想她吗？
哎，想，有的时候想她心痛我就要哭，有的时候想她发狂我就恨她，恨她。
陆成龙说着也抬着头看着半空当中那对盘旋的鸟。
唉，可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他走了，去香港定居了。
真对不起引起了你的痛苦。
娇娇咬着嘴唇，一滴晶莹的泪珠滴在脸上。忽然他对陆成龙说：
龙哥，我会爱你的，咱们订婚吧。
订婚？
陆成龙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什么时候？
明天晚上。
哼，娇娇冲他微微一笑：
我们一不办酒，二不请媒人，不过你得送我一件礼物才行。
好啊，可是送什么呀？
你母亲不是？
对了，
陆成龙一拍脑袋：我母亲临终之前交给我一个镶有绿宝石的金手镯。娇娇没有再说话了。突然他在陆成龙的腮帮子上咬了一口。奇怪的是，他们分手之后他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这真的是一个神秘的叫人捉摸不透的姑娘啊。请继续收听下一集《花坛诗经卓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